大家好，我是彭良友，来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我从事激光物理和量子物理有关的研究。在科研工作者之外，其实我最珍视的身份还是我作为物理老师。十几年以来，我在北大物理学院给同学们讲授物理学知识，同时也注意引导他们培养对科学的秩序和执着。那么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在过去15年以来在北京大学工作以来的一些感悟。那么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也是我今天演讲的题目 Why Physics。 这个问题是很多同学，特别是初学物理的同学经常问起我的，实际上也是在很多年以前我问起我的物理老师的。我们为什么要学物理？学物理有什么用？我来自湖北省恩施市利川市的一个小山庄。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并没有立志要当物理学家，但是跟很多小朋友一样，我对自然界抱有天生的好奇，我也想看看更新鲜的事情，也想走出大山看看更精彩的世界。在上小学之前的一天下午，那么我偶然的从我们的土家吊脚楼的楼上的一个马蜂窝的一个小孔里看到一幅美丽的图像。我们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梨树，我发现墙上竟然有一棵倒着的树影，我非常的好奇为什么这个图像是倒着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是墨子在2400年前就已经观察并阐述的物理现象。那么由此我对物理学产生了很震动的这个感受，那么立志希望能够从事物理学的这个学习。那么实际上我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执着的追求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那么就像庄子在2300年前所说的一样，判天地之美，悉万物之理。正是这种最原始的对自然的好奇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才使得我们能够进行最基本的科学探索。后来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我系统的学习了物理学知识，才逐渐的深深的爱上了物理学。我们现在知道物理学拥有跨越40个时空量级的精彩。那么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人问我们的物质世界是否是无限可分的呢？其实在希腊语之中，原子就是不可分的意思。在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物理学从粒子物理一直到宇宙学，那么跨越了40个量级。那么这些精彩的这个物理学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打开了一扇门。那么其实我们的生活之中一刻也离不开物理。我小时候从利川要乘坐很老的公共汽车到恩施这个地方上学，短短的100公里居然要5-6个小时之多，我们需要翻山越岭。到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只需要穿山越涧就能在5个小时之内到达祖国的任何一处的大好河山。那么在我小时候也很难想象视频电话，但是我们现在就连我们的初中生都可以随时拿着一个手机，那么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进行视频通话。而这些先进技术的背后隐藏着很多很多物理学的巨大的发展。就连一部手机来说，其实它背后隐藏着10几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进展。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刚才我们提到墨子在2400年前已经解释了光的直线传播、小孔成像的物理原理，所以实际上在2000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华民族对自然现象的一个细致的观察以及对自然现象的应用都是世界领先的。那么但是到19世纪中叶，那么随着真理纺织机的发明，那我们落后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大家知道从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带来了我们蒸汽机的时代，这是基于牛顿等人所倡导的、所发展的这个经典力学。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迎来了电气时代， 而这背后是以麦克斯韦等人所开创的电磁学的进展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我们迎来了我们的信息时代，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以及电子产品等等。而我们现在又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就是我们的智能世界，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但是有一段话震耳发聩，指出了在150年前我们中国的状态。那么这段话是亨利·罗兰在1883年在美国的一次科学促进会上的演讲所给出的。那么这次演讲它的题目是为纯科学而呼吁。这次演讲被认为是美国科学的一个独立宣言。大家可以看到他当时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评价，那么他的这个原文现在还能查到，在当年发表了 Science 这个期刊上。那么诚然，我们的确因为错过了我们及早的进入我们现在的科学，也因此错过了我们的三次工业革命。但是在我刚刚提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我们的智能时代、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迎头赶上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国家的科学和技术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应当有更加好的一个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也有一些经济基础，能够充分地发挥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中关村精神，使得我们能够在科学研究上、在零到一的突破之上，那么做出世界级的一个贡献。但是未来的工业革命呼唤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创新型人才。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背后都是基础科学所推动的结果。那谁说现在物理学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其他科学的一个进步不会引发第五次、第六次工业革命呢？而这需要我们培养大批的创新性的人才。那么你们心目中的北大学生是什么样的呢？大家看到这是我们去年我们的研究室拍的一张照片，从他们每个人脸上的笑容，大家是不是认为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能够在科学研究之中非常自如地进行科学创新？其实不是。在我的观察来看，由于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是以作为一个答题者而不是出题者，而我们的科学研究除了答题之外，我们还有作为出题者对我们的现在的问题进行解决。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创新的人才呢？其实我可以举北大物理学的例子。那么其中一个年轻优秀的年轻人叫邵烈金，他同样站在这儿给大家带来过格致论道的演讲。那么他把自己戏称为无用的博士，实际上现在的无用也许是将来的大用。那么正是他对这种科学的纯净的热爱和坚持，使得他能提出新的方法探索宇宙中的时空不定性。他也与世界级的科学家在一起拍摄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黑洞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美妙的甜甜圈。但是要做出这样世界级的科研的成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知道描述我们周围的物理现象有非常多的这个方程和公式，但是我们为了要突破我们物理学的边界，我们需要具有扎实的物理学的基础，那么这是我们进行科研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而我们这个扎实的基础并不是你能记得多少描述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的公式，而是我们能够利用理论联系实际，能够推动实际的一个进步和发展，突破我们现在认识的边界。那么我们怎样培养这种能力呢？那我在北大讲授一门计算物理学，那么我跟同学们开玩笑说，我这门课不讲计算也不讲物理，只讲学，学习如何利用计算机解决物理问题。大家知道现代科技除了我们进行实验研究、理论的解析推导之外，利用超级计算机来模拟我们的周围的现象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在我的课上，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遗产，有很多的程序库能够让同学们去解决，轻松地解决我课上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禁止它使用。我要求每一个同学像盖房子一样，用一块一块的砖建一座漂亮的房子，从而真正的学到 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是为获得了答案，还要获得真正的思维。那么怎样才能进入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研究呢？是不是我们获得了这么多基础知识就能很畅快地进入研究呢？其实不是。那么这张图片网上很流行，那么这个很形象地显示了我们的高等教育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本科生，我们在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中，他所获得知识只是一个小小的圆圈。那么我们本科生阶段注重的是我们通识教育，注重的是我们的博雅的培养，而到研究生阶段，我们将进入某一个专业，那么从而你除了我们的面积变大之外，还变成了一个椭圆。那也就是说，你选择了某个方向，会获得某个方向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到博士阶段，你会变成一个更大的椭圆。而大家可以看到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大大的椭圆上，我们还试图应当伸出一个利器，试图去突破我们现在人类认识的边界。有的同学一进入到博士阶段都非常的手足无措，老师说你看看中书文献，你看看专著书籍。可是在看完这些专著书籍和中书文献之后，他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说哎，老师，这有趣的问题怎么全都被研究光了呢？我该怎么研究呢？我该研究什么问题呢？所以他找不到突破口。这个时候我其实想利用费曼的例子来告诉大家，我们应当从小问题、真问题入手，做有品位、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研究。费曼曾经在回答一位只想做大物理、大科学的学生的时候说过，我其实研究过无数你可以称为卑微的问题，但是我乐在其中，因为我有时候取得了很多成功。没有什么问题是平凡的或者简单的，只要能我们真正的在上面做点什么，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进展。那么另外，除了我们不放过小问题之外，其实我们还不能放过任何细节。这在历史上我仅仅举两个例子。在19世纪末，那么英国的物理学家瑞利在测量各种气体的密度，这个时候他非常的细心，发现小数点第三位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他不能解释的现象，他并没有放过这个第三位，从而使他发现了氩气。因为这个啊，他获得了190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贝尔实验室的两个工程师，他们当时啊在野外测试贝尔实验室的一个通讯工具，可是他们发现一个非常烦人的抹不掉的噪音，他们并没有这个说，哎，这个噪音算了，反正抹不掉。最后他们发现了微波背景辐射，从而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除了我们不放过细节，不放过我们的这个误差，不放过我们的小问题之外，那么其实我们的科学还需要我们一直持续不断地培养我们的科学知识，发现真问题的能力。其实提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锻炼洞察力的眼光。正如杨振宁先生评价狄拉克的一个的时候所说的，性灵出万象，风格超常人。从这个简单的狄拉克方程，大家可以体会各种含义。另外，虽然我们谈到了小问题和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同样需要不要惧怕困难，惧怕挑战，不要躲避乌云。我相信在线和在座的观众都非常熟悉开尔文博士，那么在19世纪20世纪之初提出物理学上空有两朵巨大的乌云，而这两个乌云那么后来导致我们的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也导致我们的普朗克创立了量子论。但是当科学家成为一个职业之后，我们的很多同学变得非常的急于求成，这是我们做研究的大忌。如果大家关心我们的现在的科学新闻，一定知道我们室温超导多少年来一直是物理学家所追求的桂冠，有些人非常的急于求成，很想摘到这个桂冠。哎，实际上在前几年，我们的美国一位科学家就说发现了近室温条件的超导，而就在3月份，他们又声称已经发现了近室温的超导，而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顶刊 Nature 上。可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细节，说了我们的批判精神，那么而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现在就能够非常严谨地做实验，非常严谨地来分析我们的实验结果。 那么就在一个星期前，那我们南京大学的文海虎教授的团队就在 Nature 上发表文章，否定了这位科学家所发现的近室温条件的超导。所以我们只要不停息的从不放过我们的小问题，那么也许将来的大问题就不会被我们放过，那么机会就会偏爱于有准备的头脑。当然我们不能闭门造车，也许大家想到科学家的时候就会想到在一个小房子里演算，其实现在的科学已经到了大科学的时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也在我们的政府强烈的支持之下建了非常大多的大科学设施，那么这些大科学设施是由于我们的物理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复杂体系的时代，需要非常尖端非常大的这个平台才能做出我们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大科学时代需要大平台大团队大装置。所以总结起来，我们的研究既需要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又要善于合作，那么合作和讨论永远是我们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那么是不是有些同学在想，是不是我学了物理学一定要成为物理学家呢？否则就是物理的失败呢？其实不是这样。那么物理的训练能够让你充满批判精神，充满创新精神，那会让你拥有一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个慧眼。正如我们的赵凯华先生所说的，你学了物理以后做啥事情都不算转行。这张照片拍摄于一个星期前，这是赵先生给我们的本科生讲座的一个照片。好，物格无极限，理运有常识。我想最后把一句话送给在座的大家以及在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来到这里不留遗憾，从这里走出去就不再惧怕。而我们国家的未来在我们的未来的孩子手中，那我呼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应当创造良好的这个条件，应当提供充足的阳光水分以及营养，让我们的孩子自由的成长。所以让未来之花自由绽放，让未来之才茁壮成长。谢谢大家。